一本书，两首诗，三个夜晚。三余书店 Takao Booking， 打开耳朵，一起阅读了。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那我们这次三余书店这礼拜要跟大家介绍一个是今年做了一个走读的一个系列的活动。那其中呢，有些朋友参加我们的走读活动，有参加讲座活动。那我们今天就邀请到我们走读活动的一个总策展，就是余嘉荣余老师，来跟我们分享我们这几场走读活动的一些深刻的用声音来传递这些故事。之前我们第一场是讲盐城，那其实蛮有趣，是只要每次到讲高雄的话，大家就会直接拿盐城出来讨论。那为什么嘉荣老师会先从盐城开始？
因为我们那时候在想这一场走读的时候，一直有在想说，书店它在都市，
是
那走读的这种味道，我们是觉得有一点走入乡间，然后走到更偏远的地方，
就
这样才有一个
不三不四的地方。
我觉得因为高雄有山有海有平原，对，那如果我们都是扣连在城市的话，其实有一点局限住了，对。那所以在想说，那第一场如果要开始这一场走读活动的时候，我们是讨论想说有一个应该说山跟都市的连结，
是是是，
对。那刚好我之前有采访过，就是五福路底那一带有一些做竹编的店，
对
对。然后你会很好奇说，哎，为什么现在因为五福路也是很热闹很繁华的地方，那为什么会有这些竹编店，而且现在显然是没落的。对，那我们去聊了一下，我就觉得还蛮有趣。就是我采访过两间，那其中一间他们是从那个台南的那个龙起关庙的龙起下来。对，那龙起早期在民国大概五六零年代的时候，他们那边是做藤叶做竹编很大宗的一个地方。对，那个老板他跟我说，他那时候每天从隆起一个山区，每天骑几个小时的车，载着一些竹编的东西来到那个哈马星盐城这一带叫卖，这样。那为什么会这么做？是因为他们有观察到那时候就是沿海的这些渔业
，OK，
有竹篓，然后有那个竹编的需求，这样。对，所以他们愿意这样跑，因为有市场。对，我觉得这个我听到的时候还蛮惊讶的，就是说如果我们知道地理位置的话，其实如果我开车从盐城，从哈马星那边开到隆起大概要一个多小时，
是。
那他骑脚踏车要载着竹编下来，其实
对，而且那个竹子，我们想象竹编相关的那些原料，应该都是非常庞大的。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对啊。而且它其实是从，因为隆起是跟田寮啊那区域整个连接在一起嘛，所以其实也是一种从山上，然后一直跑到了海边。
对啊，对啊，所以我们就想，哎，如果我们从这边切入，然后虽然我们盐城的讲座它是在谈那个就是盐城这一带，但是等于有点埋下伏笔，就是说我们会往山，也许沿着溪，也许沿着什么县道上去，跟山之间有一些连结，这样。
其实这一次你们的策划想象，我觉得还蛮有趣，因为基本上，所有的文明都一定在河的流域附近，那所有的河的起源大部分也都是在山区嘛。
对对 对， 對。
那以高雄来说的话，我们高屏平原最重要的河流是高屏溪，
对，
那当然很可惜，因为高屏溪的出海口目前就是因为是林园工业区，所以大部分的，我觉得我自己是屏东人嘛，然后嘉荣应该是高雄人嘛，我们其实也应该都很少在那个出海口那边生活或者做太多的停留，因为工业区就把我们整个阻隔在外面。
对，没错没错。
对，然后再加上之前八八水风灾的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八风灾虽然带给高屏地区很大的一个灾难，但事实上也让我们重新认识了啊，原来屏东有爱寮溪，然后高雄有南子仙，然后老龙溪，然后才慢慢汇集成这个整个高屏平原最重要的河流。对，那其中很多的支流在，其实像我们爱河的上游，事实上它其实在跟着到仁武，然后在因为之前曹公郡的开发过程中，它也其实可以去连接到凤山或高屏溪那个整个中下游的地方。对，所以事实上，整个高雄平原，它实际上是布满了很多的河道。
对，
那从这样子一个山，然后一直通过了平原河流，然后一直到了海边。
对
对，那因为高雄的发展几乎是以海为开始， 包括了早期澎湖人400年前澎湖人，
对，很多到哈马星来，
对，到哈马星到迄今，然后我们到日治时代的时候开始我们的就是读州厅院，它是设置在盐城哈马星一带，然后再慢慢往内陆，当然再扩展下来。所以事实上，我觉得有两种有趣的是，原生的台湾就是原住民们，他从山啊，然后平原这样过来，然后外来的汉人们，他也从海这边过来，所以刚好成为一个山跟海的对望跟交汇。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我觉得这个很精彩，对啊。
对，
然后去爬梳一些脉络这样。
而且盐城区又刚好是100年前高雄最热闹的区域。所以基本上那边一定充满了非常多的经济活动，然后山的资源跟海的资源一定在这个地方整个互相的交换。
对，没错。
对，所以刚刚讲那个就是竹编这个故事，对，因为大家也可以去历史博物馆，因为其实我早期不管是旗津啊，或是盐城、哈马星这一带，因为那时候高雄港是西湖嘛，所以事实上那时候不是什么流行，跟你们鹅阿寮不一样，鹅阿寮可能是出海去用那个鱼捞，
对对对，我们是船出去捞，
对，船出去捞，而在西湖地带的话，他们其实会用，就你放那个竹篓就放在那边，然后
蟒蛤，
对，蟒蛤用这种方式，它其实就可以去捕鱼，所以历史博物馆其实还有这一些的一些历史的一个记录。对，
那结果这些东西是从山上下来，
所以其实现在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些竹编的旧物吗？
有，如果在就是有兴趣的朋友，其实可以去五福路底找，那边大概还有2-3间吧。那有一些因为时代的发展，它就用不到了。然后他们就有留下来，其实有蛮多还。我觉得还蛮珍贵的一些东西，包括用竹编、用草编的船，那个撞上岸的那种防撞物啊。其实早期都是用麻绳什么编的，我觉得那个其实很精彩。
哦，就是船跟船之间，如果假设要停岸，
它要靠岸的时候，
两边如果没有，就是它如果因为水会波动嘛，
对，
所以自然而然那个船跟船本来之间就会互相撞击。
对对对对，那现在都保利龙嘛。
对，现在是保利龙。
对对对对对，
在鹅阿寮是保利，现在是保利龙嘛？
也是保利龙。对对，我认识一个建筑师，那个叫江乐进。对，江乐进老师他就是后来他的建筑形式，然后他关注的东西是像鸟巢，因为他觉得建筑就是一个家这样。嗯。然后我上次有拍那个就是五福路底的店还看得到，就是用很粗的麻绳编的防撞的，它是一个像椭圆形的100公分左右的长度的那个编织的物品，那个就是防撞的物品这样。我就给了那个老师看，他就很喜欢，因为他有在收集跟鸟巢有关系的东西这样。他就觉得他就变得很像鸟巢，然后你船会靠岸，然后他那个东西像鸟巢的东西，他会防止你船撞坏或者撞上堤岸。我觉得他这样讲，我也觉得就回家，因为草有回家了嘛，那船回家了这样。对啊，所以其实这些老的物件啊，其实我觉得它现在就是很安静的躺在那个这些竹编的老店里面。但是这些城市的故事，对，如果可以透过我们书店去谈，然后去走读，对，那我觉得这一段历史，我们会比较把，就是说那个城市的底蕴，我们会从这些物件、这些老店去扣连到以前的历史，我觉得那个厚度会很好玩。
所以其实像我自己，如果因为我们其实都会有朋友到高雄玩嘛，那我自己如果要陪他们走盐城区的话，因为我自己是喜欢看电影，所以我大部分都走那个电影院，对对，历史电影院的历史的足印，对。那所以这样，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推荐你们怎么走盐城这些？
盐城哦，我那个就是刚讲的五福路那边，
五福四路，
对对 对, 对，那边除了刚那个足印店啊，它其实还有几间那个做那个澡堂的。
哦，快木头，
对对对对，我上次也遇到一个老师傅，他就跟我说，你觉得台湾人这么拼，你觉得台湾人会泡澡吗？我想他干嘛问我这个问题？对，他说不会，他就跟我说，其实台湾人泡澡的习惯应该是日本人带来的，
是，
对，所以因为他是跟日本人学修那个快木头，对，我觉得在那一带还蛮有趣的，然后再过来就旧倔强嘛。就像现在有一些新的所谓的用文创概念经营的小店，然后有一些老店，
对
对，我上次带一个日本的旅游作家叫柳泽小司来，我们去逛那个旧岩城。他很喜欢的，他非常非常的惊讶台湾的，因为我们现在高雄市，我们可能会想到博尔，想到什么大东，就是比较新的
旅，
对对对对对，然后有一些装置艺术啊，有一些比较当代感觉的东西，嘿，可是它可能是某些族群喜欢的味道，可是我们有时候在做城市发展或者是在做规划，我们可能会忽略，除了这个年龄层，可能还有不同的族群，对。那我觉得那个日本人他就代表某一个不同的眼光，然后就哇，这旧岩城怎么有这么多好玩的东西？他就去看人家，他们早期有一些舶来品，什么宜兴茶壶啊什么，我觉得他很喜欢，所以我还蛮喜欢带朋友从那一个区块开始去逛。就你刚一开始有谈到那里，就高雄最早发展的沿海的地方这样，对，那有一些老东西，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而且其实盐城的历史，因为毕竟它一直来都是高雄市区最重要的一个经济的重心，所以它也保留了不管是日治时代的一些建筑风格，像银座，
对啊，
对，银座商场那个真的是一个超级漂亮的一个地方，
对啊，对啊，
对，那也是荒废很久，但也现在开始有一些年轻的朋友开始重新在经营那个银座那个地方。
那像之前你们那个打狗在新会社那一带啊，其实很多建筑很细致，然后很优雅，我觉得那个味道真的很棒。
对啊，然后再加上60年代刚好就是越战的时候，美军会来台湾，会来高雄港休息嘛，所以那个整个985街是美军带来的那种舶来品文化，对，就所以在高雄反而盐城区是一个充满一点点异国情调，
对对对对，
然后那异国情调又融合了早期就是高雄市区发展的一个历史的故事，对啊，像我自己很喜欢走那个电影馆那条路，就是新乐街，因为新乐街以前在日本时期就是所谓的花街嘛。
哦，
对，就是，如果大家有在看那个鬼灭之刃的话，那就看到他们的那种花街，就是他们那种就是艺妓啊，或者是风花雪月的地方。对，那我就觉得很有趣，就是过去的花街，但很可惜的是我们那个公有市场拆掉了，原本在电影馆外面，一层国小外面有那个公有市场，但不管这种市场拆掉，但很有趣是这条新的街现在是高雄很多什么。冬瓜茶、奶茶
啊，奶茶一大堆。
对，然后再过去过了那个大勇路之后，就是金子街。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就是过去的花街，然后现在的金市，就是盐城区可能是最昂贵的一条街。
对，我觉得这个很有趣。
而且最近市政府要把那个爱河的水上的油气权，就是让人民可以使用嘛。那搞不好我们都可以来体验一下日治时代的时候，因为他们过去的，他们花街上很有名，就是为什么花街会在新的街上，所以新的街有会遇到爱河，然后那边就有那个就是船港，然后他们竟然就是那种风，大家可以想象那个日本人穿着和服，然后女性，然后那个客人，然后这样可能走也不一定和服啊，就说
母鸡，
对，就穿着就是他们这样子，然后到那个地方，到船上，然后有船，然后就可以
那种味道，
对，坐着船，然后就有那种对，就风真的是那种风花雪月的气味全部都出来了，对，或许
还不错，
可以重新感受一下，对，这几年把海河上面的权利开放之后。或许可以感受一下过去历史的一些痕迹，对，那我觉得这个是走盐城最好玩的。
对，刚提到酒吧那个海边路，
对，
海边路有一个他在做那个船艺品，因为以前高雄港他是拆船业嘛，
就是海过了五福桥，到了林雅区，海那个叫什么观海大楼，
对对对对对对，楼下，对对对对对对，那个老板很有趣。他就对整个拆船业啊，然后整个美军的那个历史非常了解，因为他说他小时候就很多美国大兵来这边酒吧做他干嘛的，他是一个可能是年轻人的时候，对，他就很喜欢去找这些美国大兵混这样，然后他很有一个生意头脑，所以他说他会拿台湾的一些东西去跟美军换什么打火机啊、手表啊，所以我们可以在他的那个店里面看到。就什么什么美军什么第几舰队的纪念打火机，什么手表什么，他也很多美军的老朋友，对，我觉得很好玩，就是说 有时候去找他聊一下，你又会把你整个人带进去那个哇，原来那个盐城区以前是这种，就你刚刚谈的那种异国风味，又有日剧时代的某一种氛围，又有那个战争之后那个美国人来的那种味道，我觉得还蛮好玩的。
而且大家也可以以史博馆为出发点，在史博馆里面看一下展览啊，然后看一下高雄的历史的故事，然后再去走盐城，我觉得会有真的是不止盐城，不只是吃喝玩乐而已，它其实有很多很细节的，然后跟历史相关的交错的一些故事在里面。对啊，那也欢迎大家有机会，就是不管你有没有参加这次三余书店办的走读活动，或是我们相关活动，也希望大家听过这些节目之后，可以有机会再到盐城区走一走。对，我希望用大家可以用不一样的眼光来看待这一个高雄曾经最风华绝代的商业区。那我们今天就感谢嘉荣跟我们介绍盐城区，
谢谢。
那我们下一次再看。要到哪里去呢？我们下次
我们沿着那个男子先溪上去好。
OK， 好，那我们就下次再请嘉荣来跟我们介绍整个高雄的其他走读的一些路线。谢谢，
好，谢谢。一本书，两首诗，三个夜晚。本节目由高雄三余书店制作提供，订阅 Takao Booking， 请上 Apple Podcast、Spotify 等平台